在游戏王25年的历史当中，登场过许许多多的怪兽种类，黑的、白的、蓝的、绿的都出过。那如果要说哪种怪兽最大牌，请他们登场的手续最复杂，通告费最贵，我想一定是非仪式怪兽莫属啦。与普通的怪兽可以从手牌直接上场不同，仪式怪兽虽然也是放在主要牌组当中，然而要让他们登场，必须要发动仪式魔法。像是游戏的王牌混沌士兵，就必须借由卡奥斯的仪式才能降临。
我等一下要举行的仪式就是卡奥斯的仪式啊。
在登场前还必须大肆宣告，可以说是非常的尊贵。从现今打牌的环境来看，这样大费周章的方式根本就是血亏啊。然而这样隆重登场的特性，却也让仪式怪兽常在剧中压轴登场，或是成为动画中的王牌。可以说装逼之规格呢是最高等级啊。虽然卡种的设计与众不同，在动画中也都是各种特别待遇，然而在出席的仪式怪兽当中，其实有登场过不少设计上令人匪夷所思的存在。他们有些是因为攻击力不如预期，让人觉得太无用，所以废到笑；有些只是卡图设计令人问号，或是因为各种原因让他们成为话题。这些早期的仪式怪兽到底有多奇葩、多特别？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回顾千奇百怪的初代仪式怪兽吧。骷髅骑士登场于1999年8月20日，《The Valuable Book》收录卡。既然今天是要来讲古的，那骷髅骑士肯定是要放在第一章，原因是它是游戏王历史上最早的原主仪式怪兽。骷髅骑士必须要使用仪式魔法卡骷髅骑士的复活，解放合计等级6以上的怪兽才能仪式召唤上场。从外形上来看，骷髅骑士身穿红蓝相间的战斗服，并且还骑着一台非常炫炮仪式改过的恐龙型机车。不愧是我们的原主怪兽，车不改怎么骑，这道理也从25年前就知道了。
废话，车不改要怎么骑？
从外形上来看，骷髅骑士设计上应该是取自经典电影《恶灵战警》，而从身穿战斗服的设定来看，应该也有融合了假面骑士的元素，可以说是一张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卡片。如此特别的怪兽，又有六星，车还骑一款改这么大的，想必它的攻击力一定也是超级顶吧？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数值，1900，怎么感觉跟想象中有落差啊？虽然早期的怪兽数值呢，普遍来说本来就不高，然而消耗了这么多手牌，却连2000都过不了，手臂力也只有1850，实在是有点尴尬。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优点呢，就是在当时登场可以躲避泛用的陷阱卡裸穴。不愧是骑士，就算路上有坑洞，想必也是弯得过去。只有攻击力高有什么用？你没技术也只是个渣啦。除了是最早的仪式怪兽之外，骷髅骑士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从1999年发售到现在，它完全没有被复刻过，目前唯一的版本就是他最早登场的样子，不知道官方还记不记得他啊？要塞金鱼收录于2000年 Dark Ceremony Edition， 同时也登场于原作与动画《尾末与太 VS 城之内的决斗》中，必须使用要塞金鱼的誓言，解放合计等级7以上的怪兽才能够仪式召唤上场。普通人对于金鱼的印象，顶多就是个在海里游的大型生物，然而这个要塞金鱼却是与众不同，他在剧中被尾末称作是海的守护神，是一个绝对的堡垒。虽然说是海的守护神，然而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哦，要塞金鱼呢却不是在海里游，而是直接飞在天空上的。Why？ 因为是飞在天空的关系，还有着能够不会被陆战怪兽攻击的迷之抗性，体型壮观，能力又超作弊。要塞金鱼在登场之后，迅速压制了城之内的怪兽，还直接轰了一发攻击，让城之内被打到残血500。在原作中表现这么优异，想必在 OCG 应该也是嘎嘎顶吧。然而我们来看到实卡中最重要的效果栏，却发现哇嘞，居然什么都没有，尾木骗我。没有错，在原作中可以浮游，有着陆地怪兽抗性，甚至可以使出大翻身的要塞金鱼，在 OCG 居然只是一个白板啊。虽然到了 OCG 没有效果很可惜，不过从2017年开始哦，要塞金鱼就登场了不少强化卡，算是一个没有被官方遗忘的系列啊。饥饿汉堡登场于2000年补充包 Feral 7， 首次收入仪式怪兽兼魔法的卡包，这张卡片可以说是非常有名的卡，几乎不用我多做解释就可以感受到它本身有着满满的吐槽点啊。饥饿汉堡必须要使用仪式魔法卡汉堡的食谱，解放合计等级6以上的怪兽才能够仪式召唤上场。我们先看到这一张仪式魔法卡图中是位面向凶恶的猪厨师，备好料与食材，挥动锅铲，准备要做出一道黑暗料理。在一番料理过后，登场的邪恶成品就是这张饥饿汉堡。从卡图上来看，饥饿汉堡呢，还真的就是一个汉堡。 虽然中间夹着蔬菜跟肉，但面包部分却露出了邪恶的牙齿，令人不禁想问，这到底是什么设计？饥饿汉堡有着2000分攻击力以及1850分的守备力。先不说这家伙值不值得用仪式召唤，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这样的长相居然是战士族啊？由于奇怪的卡图加上莫名的种族，让这张卡呢常年在玩家间被当成是一张搞笑卡，虽然很没用，但因此超人气啊！不但在动画中出现不少次身影，在2023年游戏王官方与日本家庭 Cobos 的合作活动中，为了回应游戏王玩家对他的热情， Cobos 还直接为这张卡推出了真的饥饿汉堡。虽然外表看起来很搞笑，但这个汉堡吃下去，相信感觉一定是这个样子。伽马剑登场于2000年7月13日 Game Boy 游戏王三圣战神的降临。伽马剑必须要使用仪式魔法卡，伽马剑的誓约解放合计等级6以上的怪兽才能够仪式召唤上场。伽马剑有着2550分的攻击力以及2150的守备力，这个数值设计呢可以说是有够特别啊。在等级7的无效果仪式怪兽当中，伽马剑有着最高的攻击力，同时也海放真空与黑龙50点攻击，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从卡图上来看，伽马剑的特色就是同时握着6把刀。由于守备力也很高，加上又是战士族，只要装备上战士专用的魔法卡最强的盾，就可以让攻击一口气提升到4700。这样看起来还不错的怪兽，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废到笑呢？原因是它是卡包中的千王。我们刚刚有说到，伽马剑是附属在 Game Boy 的游戏特点当中，在这游戏附属的8种卡片中，每买一片就会封入其中3种。而除了伽马剑之外，当时的热门泛用卡像是万能地雷、杀手蛇、电子科技翼龙，同样都被收录在这些卡包里面。而伽马剑本身又一定会跟仪式魔法绑在一起，所以如果抽到伽马剑，就代表这一包完全歪掉了，可以说是抽到它也完全不会开心。因此在早期也被玩家们呢称作是来毁包的怪兽。虽然说数值不差，但是大家都不想碰，可以说是非常的可怜呐。只有本田在用。
可怜呢。
法理守护者登场于2000年3月 Dark Ceremony Edition， 必须要使用仪式魔法卡法理的祈祷解放合计等级7以上的怪兽才能够仪式召唤上场。比较特别的是，这张仪式魔法卡图上并不是与怪兽相关的道具，而是一个正在祈祷的萌妹子。法理守护者有着2050的攻击力以及2500的守备力，那怎么感觉出奇的仪式怪兽那个数值都特别的奇怪啊？法理守护者曾在美版动画游戏王胶囊怪兽中登场过，在剧中还被称作暗之怪物。然而我们来看到 OCG， 却会发现它实卡的属性居然是光属性的。虽然攻击不高，怪兽外形也挺特别，让大家对法理守护者的印象长期以来就只停留在它的仪式魔法很漂亮的阶段。但就在今年2023年，在10月卡包 Phantom Nightmare 当中，官方将这只怪兽回味了23年做出了大翻新啊！不但推出全新仪式怪兽，连当初祈祷的女生也登场啦，咸鱼翻身就靠你啦。 OK， 以上就是本期千奇百怪超有趣的初期仪式怪兽。这些仪式怪兽本身因为太早期，所以很多设计呢放到现在都会让人觉得意外的有趣啊。你自己又有什么喜欢的仪式怪兽呢？影片最后也欢迎大家订阅或是帮我按下喜欢这个影片，也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或是加入会员支持我。我们就下次再见吧。